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，我是婉儿。今日是美东时间2月20号礼拜五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其政治稳定不单只是关乎国内14亿人口，还深刻影响国际格局。习近平自2012年起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已经进入第三个任期，他的权力高度集中。不过历史独裁政权灭绝的常见要素就是经济危机、社会不满、精英分裂、合法性丧失、外部压力、军事不满和领导者个人衰弱，在中国当前现实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现。这些要素互相加大，形成系统性风险，就算在短期内通过强力维稳和政策刺激，政权维持住表面稳定，但其脆弱性明显上升。以下是基于2026年2月最新公开的数据和分析，逐一审视这些政权灭绝的要素。第一，就是经济危机和民生恶化。中国经济结构性放缓持续，2025年 GDP 增长实现大约 5% 目标，但是2026年主流预测普遍是会下调。UBS 基线就预测2026年 GDP 的增长会是去到 4.5%， 高盛就说是 4.8%， 先锋话是 4.5%， 惠誉就说是 4.1% 的。多数机构预期是在 4.1% 到 4.8% 之间。现在社会消费疲软，内需不足，房地产低迷，通缩压力未消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是主要的拖累。青年失业率就是那些16至24岁不包括在校的学生，在2025年12月是降到 16.5%，而在11月是 16.9%， 全年平均仍然在高位徘徊，反映就业结构性矛盾。而出口虽然强劲，但全球需求不稳定性上升，难以长期支撑。冲击最大的就是民生恶化，正侵蚀增长缓稳定的核心契约。经济下行直接放大社会不满，如果内需无法实质提升，将会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索。第二，社会不满和大规模抗议。公开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年纪录是超过5300宗抗议事件，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增长了大约 44%。其中第三季度是1392宗，第四季度是1363宗。工人抗议、业主维权、农村土地纠纷是占的比例最高。政府依赖高强度监控和镇压维持秩序，但抗议从局部经济诉求向更广泛扩散的风险上升。尽管还未全国性爆发，和经济压力叠加将会引发连锁反应，冲击严峻，社会不满正积累临界点，如果触发大规模事件，将会严重动摇政权的根基。第三，精英集团分裂和内部权力斗争。高层清洗持续加剧，中央军委从7人大幅缩减，现在只是剩下习近平和张声文两个人。前第一副主席张友侠等高层已经被调查或者是免职，忠诚度、取代能力成为首要标准。这个反映独裁者的困境，就是权力极度集中，但是继任机制缺失，派系斗争从军方向政界蔓延，内部不信任加剧，2027年党代会之前人事调整将会更加激烈。威胁显露，精英分裂一旦公开化或者是失控，将会直接动摇核心支撑。历史经验显示，内部背叛往往会加速独裁政权崩溃。第四，合法性丧失和意识形态衰落。 习近平依赖民族主义，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成就维持合法性，但是经济放缓、民生压力、国际质疑正侵蚀其叙事。宣传强势，但面对现实差距，民众质疑上升，政权对政变、兵变、起义的恐惧加剧，内部个人崇拜亦引发精英不满，合法性正从绩效型向高压型转变，脆弱性上升，挑战严峻，经济神话一旦破灭，意识形态难以支撑统治。2027年党代会之前，合法性危机可能集中爆发。第五，外部压力和国际孤立。美中关系处于管理竞争状态，关税、科技限制、地缘摩擦持续，中共转向全球南方维持贸易，但面临去风险化和潜在制裁。中俄无限制伙伴是中共抵御西方压力的关键之处。如果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和谈或者是经济协议倒向美国，中共将会失去廉价能源、军事技术和战略缓冲。面临更集中的美欧压力，东北亚边境暴露风险，这个将放大内部经济和社会危机，加速合法性崩溃。历史就正如中苏分裂显示，盟友倒戈往往致命，缩短政权寿命。压力放大，外部孤立直接加剧内部困境。如果俄罗斯转向，将会显著压缩生存空间。第六，军事和安全力量的不满。军方清洗史无前例， CMC 大幅缩水，无人具备丰富实战经验，忠诚优先，导致 PLA 现代化受阻，指挥链不稳。清洗虽然强化习近平控制，但是制造不满，可能引发兵变或者是执行力下降。 PLA 被形容为子龙，核心支柱出现裂痕，风险突出。军事不满是政权最后防线，一旦瓦解，崩溃将会迅猛。第七，领导者个人因素的衰弱。习近平健康传闻持续，比如中风等，虽然官方否认，但是权力极度集中，导致亲信不信任，决策偏执。近期军方高层比如张友侠落马，进一步凸显偏执特征。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压力放大个人因素，继任问题悬而未决。2027年党代会之前，任何的波动都可能引发权力真空，隐患明显。领导者衰弱容易引发连锁危机，政权到底还能够撑几耐呢？习近平政权在2026年表面仍然是稳定，但很多的要素已经形成连锁反应，经济和社会压力为基础，政应军事分裂为放大器，外部变量比如俄罗斯转向美国为潜在加速器，短期一到两年靠监控、刺激和高压可以维持，但如果经济持续下行，抗议全国化，外部孤立加剧，或者是内部清洗失控，崩溃风险急升，并且随时都有崩塌的可能。历史规律显示，独裁政权往往都是在体次坚固那时突然瓦解的。中国极需深层改革，但是权力过度集中正阻碍了它。总体评估已经是到了政权崩溃的临界点，究竟还能够撑几耐？可能只是差某一场突发性事件的引爆。2027年党代会应该是习近平难以跨过的挑战。下面同你介绍一下效果几好的食疗保健品。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，现代人好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，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，局部又有瘀塞，垃圾废物堆积，高血脂、高血糖、高血压就会跟着你，气血不足，人就容易攰，手脚冰冷，冇精神，瞓唔醒。 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，先卸负担再补不足，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，卸除身体多余废物，补气十八味，全面补养血气，填补身体亏空，两样一起配搭，直达健康根本。而家健康520，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，仲有7折优惠，连结我已经放喺影片下低，有兴趣快啲睇下啦。跟住我哋讲下高层清洗已经挖空中共军队，喺北京中南海嗰啲唔透明嘅走廊里面，中城一直系一种主要嘅通行货币，但系从今年一月起，就连呢种通行货币似乎亦开始贬值啦。最近对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上将同中央军委委员、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上将的调查，不单止是又一次反腐败行动，他们标志着一场持续10年的垂直政变的最后阶段。这场政变挖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，而在这个时候，他的最高统帅就要求军队做好战争准备。要理解当前的清洗，就必须回顾上一任中共党魁胡锦涛时代的结构性退缩。胡锦涛面对的是一个腐败不堪的党，似乎只有解散才能够进行改革，但他不愿意冒这个险，他优先考虑共识，结果导致了停滞的10年，权力下放至地方势力范围，腐败成为体制的燃料。现任中共党魁习近平继承了这个困境，但是他就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策略。自2012年以来，他将中央集权看作是避免苏联式崩溃的唯一解药。起初他被看作是改革派，但是后来就疏远了强硬派。但是大约在2018年，这种实用主义逐渐演变成一种只能够叫做抽象的共产主义的东西，一种永无休止的意识形态斗争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专业精神被看作是一种隐蔽的背叛。这个时候改革派已经是感到失望，而强硬派呢，虽然在意识形态上面能够认同改革派，但是由于习近平近期曾经将矛头指向他们，他们仍然保持警惕。通过清洗他亲自挑选的战时内阁，该内阁在2022年那时有7个成员，现在只是剩下习近平和一名纪律执行者。习近平成功地打造了一个一人派，他用集体领导这个体制稳定的局面，换来了绝对的政治沉默。这种绝对权力的主要风险不单只是在于妄想，更加是在于观感剥夺。当汇报坏消息和不忠混为一谈那时，官僚机构就会默认采用虚假式的报道模式。这种制度化的谎言直接源于2003年的沙士，和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疫情的掩盖。官员他们从中吸取教训，必须对现实进行粉饰，以迎合其核心利益。在军队里面，这个表现为恶意服从。中共军队中层军官对习近平的激进意识形态命令执行得过于外版，以至于实际上破坏了战斗力。他们清洗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，以证明自己的红色身份，将先进的装备留给那些根本不懂操作的政治忠诚者。近期曝光的系统性故障导致燃料箱入水，发射井盖失灵，正是这种环境下的必然结果。指挥官他们未必是叛国者，他们只是在这里勉强生存。在一个唯有谎言才能够晋升的体制下，习近平在仪表盘上看到的军队可能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来着。这个令到台湾问题 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新阶段。理性地说，中共入侵台湾无疑于自我毁灭，中国正面临人口下降的窗口期即将关闭，日本和菲律宾领导的第一岛链国家正式武装，而美国亦已经批准了规模空前的针对台北的非对称防御方案。一旦发生入侵，那些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国家将被迫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，而或者没几多国家愿意成为中共的下一个猎物。但理性是需要准确的数据和清醒的头脑。2023年10月7号中东哈马斯误判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，就好像以色列加沙领导人轻信敌人正在瓦解的讲法一样。习近平亦可能将地区军备竞赛误认为虚张声势，将灰色地带的成功误认为是霸权形成的证明。如果习近平从他过滤之后的信息认为美国不过是纸老虎，中共军队已经净化完毕准备就绪，那他可能会扣动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扳机。2026年的悖论是在于中国或者正因为其内部功能日益失调，才导致其外部威胁日益加剧。在政治论著《君主论》里面，以不善于行善而闻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尼科洛·马基亚维利对目前困扰中国高层的忠诚陷阱提出了永不过时的警告。他说，要想避免被奉承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人明白对他们讲真话并不会冒犯他们，但是当每一个人都对你讲实话那时，他们对你的尊重就会减少。马基亚维利认为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一位明智的领导者就必须挑选几个值得信赖的人，并赋予他们向他直言不讳的自由。但这个似乎并不是习近平目前所采纳的建议。中国民间有一个叫做偷雷拔缺的寓言故事，讲的是有两个贼人都想偷一家农户的雷，结果其中一个贼人就先落了手，将这雷在木桩那里解了下来就牵走了。另一个贼人来了之后，见到这雷都没了了，按照贼人入屋点都要攞啲嘢嘅盗贼逻辑，就开始喐手去掹嗰条原先绑住隻雷嗰条木桩，但係仲未等佢得手就俾农户捉住咗佢，以偷雷嘅罪要将佢扭送去官府。见到咁嘅情景，呢个贼都系有口难辩，只好自认倒霉啦，仲乖乖咁赔咗隻雷俾个农户，仲有好多人闹佢。这个预言讲的就是人家做了坏事，自己愚蠢地去收尾，去帮人孭黑锅。现在习近平成了唯一一个用力地揸住那条摇摇欲坠的木桩，党的绝对权威岌岌可危的支柱。他拒绝放手，坚信加强控制是避免清算之日的唯一途径。但是当清算那日到来那时，他将是唯一一个站在那里为体制累积的罪行付出代价的人。感谢观众朋友，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。